大家好，今日喺香港时间3月21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全国两会之后，习近平迈入第三个五年任期，权力几乎比肩毛泽东。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习家军掌握官场，但亦不可能系铁板一块，高层将会拉开新一轮博弈。目前彭丽媛嘅势力似乎已在暗中布局。
海外时事评论人杜正3月18号在上报撰文提出，在两会刚刚公布的中共新一届人大副委员长名单之中，出现了中共作家协会主席铁莹。铁莹在过去十几年作品质量普通，全凭在政治方面向当权者靠拢，拍马屁获得高升，而在他幕后的就可能是彭丽媛。中共一贯重视文艺界的掌控，要文艺界帮官方呐喊助威。毛泽东时代有郭沫若为史太林毛泽东唱赞歌，而家铁莹亦都一样。佢控制多年嘅作家协会，号称系群体性团体组织，但系实际就同党政机关一样，都系由国家财政包揽供养，一切围住统治者服务。权力结构处处参照前苏联，到目前仍然系政部级单位。作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创作自由。杜正指出，铁莹上位副国级比得上郭沫若，令人猜疑中共最高层的用意是否要回归文革时期。跟着杜正分析说，铁莹身兼中共文艺学术界联合会主席，计起来还是该组织副主席彭丽媛的领导。2021年12月14号，中共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在北京一起开代表大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亮相。央视在拍摄的时候还特意给了彭丽媛一个特写镜头。文章分析，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大概在三方面，一是文艺界，二在军队里面。她在军队多年，早年较为温和低调，据讲口碑不错，很多将军还是愿意听他号令。第三个势力是在山东老乡当中，那和官场山东帮也都能够联系起来。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组织山东运城，是军工系官员，获习近平重用之后，一直就传和彭丽媛关系密切。有变色龙之称的现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组织山东昌乐，原本是江派人马，很多人认为他是表忠习近平上位，但是亦都被指行彭丽媛的夫人路线。其他山东籍高层还有政治局委员、北京书记尹力，而在中央委员之中就有西藏书记王君正、河北省长王正浦、安徽书记韩俊、浙江省长王浩、湖北省长王宗林、贵州省长李炳钧、江苏书记信长升和孟凡利等。此外，军队的中央委员之中，上将徐宗波、董军、中将徐西盛都是山东籍。文章进一步分析，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亦都走不甩要夫人江青参与政治的怪圈。独裁者去到最后，可能边个都不信，只能够靠夫人上阵。由彭丽媛一贯的低调来看，和江青显然很大不同，但是如果后习时代出了乱子，未来彭丽媛是否行回江青条旧路，成为内斗的幕后主要角色，外界仲仍然观望。当然，彭丽媛亦都可以选择行亲贤能、远小人这条路，可以为草民发声，亦都可以扭转习近平的左转，推动埋葬一党专政。咁其实亦都系扭转习近平面临嘅危机，亦都避免咗日后全家嘅身家性命危险。
习近平20号开始对俄国进行为期3日嘅国事访问，会见咗普京，两人互称对方为亲密嘅朋友。普京祝贺习近平连任，并宣称对北京提出嘅结束乌克兰战争12条计划表示欢迎。
普京仲表示，俄罗斯有啲羡慕中方取得嘅发展，并且声称 西方世界正在密谋围攻中俄两国。而习近平就向普京表示，由于他的坚强领导，俄罗斯近年来在实现国家繁荣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相信俄国人民会大力支持你的善举。克里姆林宫说，中俄首脑可能会在晚宴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详细解释，两国准备在21号进行更深入的会谈。在会面结束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习近平这个星期在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之后访问俄罗斯，咁令人质疑北京是否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布林肯说，北京的做法不是建设性的外交，当局似乎是认为莫斯科不应该对他在乌克兰的暴行负责，任何不优先考虑这个关键原则的谈判，充其量只是一种拖延战术，会促成不公正的结果。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上星期五向普京发出逮捕令，其中表示普京涉及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罪。克里姆林宫就反驳说，那是对俄罗斯和普京明显的敌对迹象。20号布林肯宣布，美国已经授权向乌克兰提供另一轮价值3亿5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那是为了帮助基辅在保卫国土的战争中取得优势。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日20号开启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行前习近平和普京互相在对方官媒发表署名文章，盛赞双方伙伴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归纳了几点习近平今次访俄的主要目的。
首先当然是给普京最坚实的外交支持啦。习近平借口今次是和平之旅，就可以在未来的停火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次就是在美国提升高科技围堵，升级对抗之际，中共亦都必须提升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中共试图改变二战以来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自认为能力仲有不足，需要俄罗斯这样的意识形态相近的伙伴。而且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共认定美国和西方只是有限度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仍然小心翼翼避免和俄罗斯直接开火。所以中共评估，即使对俄罗斯提升支持，西方对中共的制裁依然有限。郑钦武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特别在习近平临行前将最无争议而且证据确凿的转移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的罪行先行具体公布，并且发表普京触犯战争罪的拘捕令，用意亦都是希望能够遏止中共支持普京的侵略行为。3月19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在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中俄是两个对于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感到不满的国家，而且这个秩序是美国和我们这么多盟友以及伙伴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柯比补充说，他们想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他们最近一直在提升合作，加强两国关系。柯比表示，美国将会看实习近平和普京的会谈将会达成什么成果。另外柯比还在节目中向主持人表示，拜登政府仍然对中共在这场战争的意图心存疑虑。柯比表示，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我们今日还要重申，如果今次会议结束之后产生某种停火的呼吁，那将会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批准了俄罗斯到目前为止的入侵。对此郑钦武表示，白宫非常清楚中共挺俄的立场非常明显，而且对于中共在俄乌战争一周年所发表的所谓立场文件，那明显就是披着和平的外衣公然挺俄罗斯。所谓的中立更加是不堪推敲，那些条文里面荒唐言论比比皆是，完全流露偏袒支持俄罗斯的目的，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自然就难以接受。
针对中共提出的所谓乌克兰和平计划，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科直言缺乏平衡逻辑，自相矛盾。
综合媒体报道，波多里亚克19号在接受意大利漫游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提出的计划没有细节，没有平衡的逻辑，其中一条提到主权和领土完全不可侵犯，而另一条就提到需要立即停火。咁意味被侵占嘅领土要转让俾俄罗斯，咁绝对系自相矛盾噶。佢仲强调和平计划唔能够建立喺满足侵略者利益嘅基础上，佢必须要由迫使俄军撤出乌克兰开始。当记者问到，若果中共提议俄罗斯撤退到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嘅边界，乌克兰会点样回应嗰阵，波多利亚克回答话。在几万人死亡并且成功保卫我们的领土之后，要俄罗斯回到一年前攻击我们的现状有什么意义？那是不可能的，任何这样的妥协都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导致局势恶化，然后导致冲突。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